重点是在于尼希米记的第七章跟八章，如果大家看，如果看这个屈牧师的文章的话，我们今天是在四跟五，所谓的量数与质数跟律法数与律己。那我把今天的题目定为由尼希米记看属灵领袖的职责。那我们上一次我跟各位分享的时候，我讲到的是由尼希米记来看属灵领袖的要素，所以我们稍稍回头过来复习一下。我们那时候讲到什么叫领袖的定义，是能够影响人的人。而从尼希米一章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他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他自己这个所谓的属灵领袖，或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最根本也是最基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在文章里面讲到，马丁路德曾经说过，有三种因素造成一个教会的好的领袖，就是祷告、默想神，以及在试探里面。因为在试探里面我们会更加的依靠神。那邦兹也讲过，祷告造成一个品格，祷告造成一个传道人，祷告造成一个牧师。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尼希米在一章二章里面，我们那时候曾经讲到以尼希米做一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一直在祷告的里面的人，他祷告构成了他整个侍奉的血与肉，没有祷告他就没有所谓的侍奉。而属灵领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尼希米或者说一个属灵的领袖来讲也好，他是祷告开始侍奉，祷告中进行侍奉，祷告里面完成了他的侍奉。所以他祷告变成不像是他是一个侍奉，而是一个整个贯穿他整个侍奉的一个脉络，他是以祷告为始，以祷告为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我们就会先看到，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属灵领袖的要素，他就是他的琐事，是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徐道良牧师讲到的，他有一个心智，他想要更全面的来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更深刻的每时每刻来体验基督的爱，然后更愿意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来管制。我们知道圣灵充满意思是被圣灵来管制，而他的一个途径就是不断的深入深化与神的关系，领受神的话语，然后让肢体之间彼此来建立。所以经过他有这个心智，以至于他所谓表现出来的恩赐跟职分，就会在按照圣经的讲法是来装备圣徒，然后设立一个从神那边领受一个目标来一起来执行。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的就是说，一个属灵领袖的要素就是以祷告为中心，从祷告里面我们明白神的呼召，而我们有做一个回应。从祷告里面我们知道神要如何来带领，以至于我们在一个事工上面我们能够拟定一个策略。从祷告里面我们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动员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说了他可以来影响别人，以至于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同样的看见神的旨意要如何来成就，以至于能够来动员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属灵领袖，我们很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属灵领袖要素是跟神的关系，而表现在生活上面就是他不断的有祷告，在祷告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回头看今天的属灵领袖的所谓的领袖的职责又是怎么样呢？这个是从亮年弟兄那时候讲的里面我拿出来的。所谓的领袖就是要带领人，把所带领的人的最大潜能发挥出来，我相信这是 王教授讲的，对不对？然后所以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领袖，因为领袖不是只是带领，而是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都可以影响你的夫或妻、孩子等等，甚至于你在公司里面可能都可以影响到一个人，你的做事的方法。所以而在一起来为了建立主的身体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来影响人，这个就叫做一个领袖。好，所以在这边很有意思的是，王守仁王教授他用到以弗所书四章，他讲到的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 也就是他讲到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职分。可是我今天在思想的时候，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什么叫做领袖的职责？所谓的职责，或是说我们这样讲，每一个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那我借用许道良牧师他讲的，什么叫讲章呢？讲章就是指讲员、听众与神在神的话语上的相遇与互动。那什么叫做领袖职责呢？就是我自己，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之间与神之间的连结。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连结打一个红字。其实大家如果我们用圣经的字眼，我们把它改成联络，因为以弗所书里面讲用是联络这个字，不是用连结这个字，所以我们把它改成联络。好，所以我们就想从这个角度去想，为什么叫做我跟我的弟兄姐妹之间跟神之间这三角的关系里面的一个联络，什么叫做一个联络？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今天王守仁王家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他讲到教会各神设立的不同的职分，可是我往后稍微往后一站，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大家如果看一下讲义的话，其实不用看讲义，看这里，神最初的心意是什么？祭司，对不对？我们来念一下出埃及记，这是第一次神说我把你们带出来是要干什么。大家来念一下，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是要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讲了你是祭司的国度。那祭司是做什么的？希伯来书里面有解释，大家一起来，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是奉派做什么？办理属神的事。所以我们被召出来作为祭司的国度，是在地上办理属神的事，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那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呢？彼得前书里面我们一起把它念完好了。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
耶和华国时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然后再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其实在今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里面，为什么我们说圣徒皆祭司？因为我们被召出来，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神最起初的心意。然后在这个下面才有各个不同的职分，就像肢体一样有手有脚，可是总体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在现在又回头过来，那祭司是干什么的？我们刚刚讲是在地上办理属神的事，那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对不对？我们职责就是在地上我们要办理属神的事。而什么叫做属神的事？在这里讲的一个是所悦纳神所喜悦的灵祭，一个是去宣扬他的美德。在旧约里面，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整本利未记就在讲祭司的工作。利未嘛，利未人，也就是你我的职责就在这里。所以在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里面，他讲到什么？五祭的内容是什么？你要怎么献、怎么杀、怎么，就讲到神要来呼召人跟他亲近，借着五祭，借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上自己为祭。而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来带领人，我们自己，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这个三角关系就是神要我们跟他亲近。所以我们的职责第一个就是大家一起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然后再来呢，在第六章 中间到第十章里面讲到，还是讲到五祭，可是讲到献祭的人，这个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来侍奉他。所以在这个三角关系里面，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领袖带着，我们刚刚看到在一二章里面，尼希米他看到一个意象，他带领着大家一同来建造城墙，来侍奉神。那今天祭司就是这样子，让人人为祭司，我们一同来亲近神，来侍奉神。然后在十一章到二十二章里面讲到什么？什么吃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所以圣洁的国度，我们要因着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亲近神，我们就可以自洁，我们要自洁。然后借着节期，后面在第二十三章到最后讲到节期的部分，就是要人完全在他的里面。这是祭司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人，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自己，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亲近神，一同来侍奉神，一同在神的里面被分别出来。虽然我们在这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因着这个顺服在神的里面，我们得以完全。所以简单的来讲，连结，我们联络，我们彼此互相联络，我们彼此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献祭的意思，我们彼此来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传讲到每一个人的里面，让大家来明白神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共同建造。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祭司的职责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职责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来这边，我们的所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圣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我们做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凡人间所的大祭司，先要为自己献祭。但是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一同来。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职责，事实上就是一个祭司的职责的时候，我们再回头过来看看尼希米记，我们用着它来做一个例子。我们看得到尼希米他不是只是带人共同。我特别强调共同就完成所谓的硬体建造，就是这个城墙。他看到这个意象，他知道神要来建造这个东西，可是他更是看到神给他看到那个看不见的部分。他不仅仅是要来共同完成这个城墙的建造，这个外面看得到的见证的建造，更是看到那看不到的生命的建造。城墙是一个见证，所以看得到，但是同样里面的生命的建造也是一个见证，所以他也是要带人来一起共同完成软体的建造。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起一帮人同工。那怎么样去做呢？我们来看，哎，我的喉咙已经干了，对不起了。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全身靠他联络的，这就我刚刚讲联络哈，联络的英文很有意思， join 关节，这个 joint， OK， 所以是一个活的。联络的和是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主。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七章里面，他一开始怎么讲，我们看一下讲义。尼希米他选了他的弟兄去看守，他明白的是什么？他是明白的是神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讲义里面讲到他是选的一个，他是因为他有忠心又 faithful， 他是有忠心的，又是敬畏神的，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吹管家是他有忠心，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不是凭我的标准，不是说我认为我们所谓的领袖，不是我认为他行我就把它摆在那边，我他行我就把它摆在那边，不，他完全是看神的标准，他有一个中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明白个人恩赐，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在尼希米记里面，他开始去数点，他开始算家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什么守门的啦、歌唱的啦、尼底就殿役的啦、所罗门的仆人嘛、啊，等等等等等。 我们看他是明白神摆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恩赐，他有那个属灵眼光，可以看见每一个属，而把它摆在那个位置，而不是因为我喜欢我的喜好，我就把它摆在那里。我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把它放到那边去。然后再来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可以怎么样？明白每个人的生命光景。这就是在家谱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看这个里面的话，你会看到，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叫巴西的。这三家人在族谱里面巡查自己家谱，却寻不着，因此算而不解。这是祭司的，哦，不能供祭司职分。然后前面也有一些人，他不能指明他的宗族谱系是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明白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所以能够来摆在该摆在位置，而不是凭着和我的关系，他跟我关系好，我就让他去做什么，他跟我的关系好，那完全是看着这个人的生命光景。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一直不明白的，我现在还是蛮感谢神。65节，你看，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自胜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迷决议的祭司兴起。我相信一个属灵的领袖，虽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弟兄的生命可能还不够成熟，他不会因此就把他丢在一边，他会跟他一起，所以只等到有那个祭司被兴起来，只等到他的生命被兴起来，能够决断了，他看到他的生命成熟了，然后就按照神给他恩赐开始来彼此来联络的整齐，能够让身体来成长。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尼希米记七章里面，他一个例子，他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领袖，我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连结，不是凭着我们刚刚讲到是神，完全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把人带到神的事工里面去，不是凭着我的标准，不是因为我的喜好，也不是因为和我的关系有多好，完全是在神的掌控之下。然后在第八章里面，我会看到我们当我引用的诗篇里面，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会看到他们做了什么。我觉得我先讲完好了，我们他一开始先讲到律法书，他请以色列来宣读神的话语，就是把神的话给告诉出来，来跟大家来讲，使大家能够归向神。这是我讲到我们在以前的讲台信经曾经讲了三个回归，回归圣经，回归神，但是我把后面我把它这个 back 改成 join， 我们重新联络，联络在什么地方？联络在神的话里面，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一起联络在一起。然后我们看到尼希米记里面在后面也是在讲到，然后后面每一个人因着听到神的话就开始哭泣，可是他们说你要靠神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是把人带到 join， 跟神 join 在一起，联络在一起，跟神联络在一起。然后在最后第八章的后面，我们看到他们开始看到神的话语里面有所谓的节期，所以尤其是他特别讲到祝棚节，所以恢复去守祝棚节，祝棚节都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的 fellowship， 所以 join 在 fellowship 里面。所以我们看从第八章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带回来，联络在什么？联络在神的话语，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联络在一起。而且在地上我们联络在每一天的 fellowship 里面， fellowship 绝对不是只是吃吃喝，而是来共同来享受神，住棚住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叫做 fellowship。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不仅仅是自己，而是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三者的关系把它联络在一起，然后用着神的话语，用着每一天的 fellowship，我们就这样连结在一起，以至于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身体就渐渐增长，在爱中就建立自己。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看尼希米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似乎可以看到这里。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很高很有意思的时候，尤其在 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一切能听明白的人来听这个，然后他们会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什么，所教训他们的话，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然后到最后，你看他讲什么？从头一天直到末了，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样严肃会众人。然后以色列很久没有这样一次，众人大大的喜乐，完全就是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应用上面，我们就回到去牧师这里面讲到值与量与值，律法书与律己，我们重视是什么？今天尼希米记里面他去数算的时候只有四万多人，可是是我们想到当时的背景，犹太人是很会做生意的，所以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在那边七十年恐怕生意也做得不错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回来。我们看看那时候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回来人并不多，所以只有四万多人，可是量不是有问题，而是他用着神的话语把整个值提起来。所以在屈牧师这个里面，他讲到当我们看要看量的时候，必须要先看到值，有值为根本，量自然会增加。然后在律法书与律己里面就是讲到圣洁的生活，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当我上次也讲过这个，今天一个吸引人的教会跟一个使命型的教会是不同的，一个消费型的基督徒的信徒跟使命型的基督徒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祭司的职责，我们就是如何把这个量变成那个值，我们今天的责任不就是这样子吗？如何来带领，我们并没有说吸引人来是错误的，可是当人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使他的眼光能够转向神，能够看到神，能够来改变心意跟性格变化。我不是说我们使他，而是我们一同来成长。所以在这一个屈牧师的里面，他讲了基督徒的什么十六句生活，那个什么是十二个生活什么，我问他是用什么 OK， 一分忍耐，一分自制，一分无私，一分慷慨，一句好话，一言颂赞称颂，一份饶恕，一件善行，一个美梦，一次祈祷，一分微笑，一曲短歌。我好像说每天的十二行，每天的十二行吧。那我是不知道OK， 一个美梦我是不太想，可是我今天分享本来是有到这里，可是前天的时候神书让我再看到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属灵领袖。我们不要说属灵领袖好了，我们每一个祭司的职责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侍奉神，来更多的怎么样认识神。所以他在这边讲到十二项每日行，我不禁想到哥罗西书里面，我们来念一下。因此
我们自从听见日子，也就是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
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连结在一起，而能够实行出来。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听到、知道、行道，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在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智哈，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还是有理智的，去明白神的旨意。这我们之间，你得到的，我得到，我们在fellowship，我们在住棚的时候，我们彼此来分享，让我们都能够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表现出来。而在表现出来的过程里面，就是刚刚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的，在爱中建立自己，就是我们渐渐的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更能够知道 知道神。什么叫知道？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知道，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以至于我们就更像他。所以同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从尼西米记我们看到，不是我怎么样，而是神怎么样，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彼此来互相看见，互相的同工，让我们更多的知道神的旨意，让我们彼此口唱心和赞美主，以至于我们更多的知道神。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带领，主，你真的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主啊，都是一个祭司的生活，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我们也真的彼此献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先将你自己献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有这一条真的又宽又广又新 又新又活的路，直到至圣所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正如同刚刚的诗歌，你的钉痕手为我们裂开的幔子，而在花园里你又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能够更多的知道你的旨意，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弟兄姐妹一同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彼此影响的时候，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在爱中能够彼此建立，也建立自己。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门。